六章二十九和二十两章，这个十九章这几章连着都是讲犹大家的事。十九章呢是先知做哀歌，神说你呀、啊，你以西结你要为以色列王，实际就是犹大家做起哀歌。为什么做哀歌呢？因为一个王就一个王，恩重放纵堕落，所以要做哀歌。做哀歌的目的是让全民受警戒，历史历代受警戒。就好比大卫给扫罗做哀歌，哀悼扫罗，什么意思？就让大家受警戒，因此受教。所以今天的题目是恩中放纵堕落。为什么堕落？为什么受罚？是恩典少吗？恩典太多了。那么恩典就应该放纵，就应该堕落吗？因为恩典从放纵，把神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把神给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这就是犹大家堕落的原因。一处是在加拉太书五章，加拉太书五章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把神所给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现在净讲自由啊，美国喊口号自由啊，各国家人民都要自由，什么样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你这就不是自由，叫放纵。很多人自由就是放纵放任，以为这样就是自由。还有犹大书，犹大书讲到末世的光景是把什么？把神的恩，那就是第四点。因为有些偷着进来，就自古被禁受刑罚是不虔诚的。下面一句，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恩典越多越要沾地，恩典越多越不能够随便。这也是保罗的教导。保罗说，岂不是难道我们今天在不是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难道就应当犯罪吗？绝对不应该，断乎不是，断乎不是，乃是在恩典中更加沾地。所以今天以西结神叫他为犹大家为这个王室做哀歌，就是因为在恩典中放纵而堕落。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恩中放纵堕落，恩中放纵堕落。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段，为犹大王室做哀歌。这一段，第一段里面可以说整个这章圣经就是神叫以西结以笼中的狮子和烧毁的葡萄树两个比喻。第二段就是以葡萄树烧毁的葡萄树，第一段是以笼中的狮子，这两样为比喻。比喻什么？比喻犹大王室的悲惨的结局。整个这张圣经给我们看了，现在看第一段，一到九节。一到九节就是为犹大王室做哀歌，讲到什么样的狮子？犹大家两个狮子出来，他当然不可能讲每一个王，他这里讲了两个王。那这两个王都是大卫的后代，大卫的王室，大卫家的王室应该是近前的后代，但是后来一点都不近前，恩典中放纵。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是神对以西结说，你当为以色列的王做起哀歌。做什么歌？一个人的一生结束以后，如果人家为你做的是哀歌，这个是很惨的。这个叫哀歌不是说你惋惜他，乃是讲到他的罪恶，讲到他的悲惨的结局。好像大卫说，英雄大英雄何定扑倒，大英雄怎么会扑倒在基利伯山呢？这是做哀歌，而且要教导全犹大民族都要学习，都要唱这个哀歌。这真是有一种普遍的一个什么一个教训的意义，所以才这样来做哀歌。所以先说，你为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就是大卫的王室做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谁呢？这就大卫王室啊，你的母亲是谁？是个母狮子。母狮子就是一点，他借着这个王室可以产生很多狮子。母亲不是生子吗？但是生出什么狮子？他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了小狮子。我们看看第一个养育的是谁？养育的就是犹大家的这些一个一个王啊，都是从犹大 为了王室里面培养出来的，生长出来的。根子本来是好的，但是后来怎么样？你看看成了什么样的狮子？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那从小长到大，从小就是放纵，到大了那更加的放荡，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就成了少壮狮子。那本来是小狮子，后来变成大狮子。什么样的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你看看这叫什么狮子？所以今天这一段里面两个狮子都是学会了这个，别的没有学会，学会了抓食而吃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属灵的光景能够怎么样，他从幼小的时候在旷野牧羊，真是胆壮像狮子。他那个打死狮子那个撕裂熊，他那个打死哥利亚，因为大卫敬畏神，依靠神，他不是靠刀枪红戟，他要靠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像狮子，狮子在他手中之王，是大卫做王。你看狮子里面有季节的心，狮子代表得胜，狮子代表公义，狮子代表王，要做王。但是这个由大家养育的少壮狮子是什么狮子？学会，是啊，从小要长到大，要学做王，要学学什么？生命记十七章明明告诉你，做王应该学什么？要把一本律法书拿来抄，平生诵读。什么要让你去学什么？学抓食，学吃人。什么叫抓食？是吃人呢？贪婪、残暴、害人，是吧？自私、贪婪、残暴、杀害别人，那叫这种狮子叫做贪，是吧？抓食而吃人，不择手段，仗着他力气大，那个抓抓来就吃，多么野，多么野蛮，学会的。所以就说，我们从这个列王上下也可以看，这些犹大王的学的，学什么？学列祖的恶行，学什么？学外邦的这个恶俗，都学了。所以我们一生学什么？我们天天都在学。你是学善，你还是学恶？约翰三书告诉我们，你不要效法恶，乃要效法善。我们天天在学，可不越学越坏，比较坏，是不是？你看你这样，你这样，我比你更这样。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那你叫邪恶，那效法恶。我们今天要效法善。为什么说做王的你不要什么？不要追求三多，不要三个位己，然后呢，你就要把一本律法书你要抄录下来，你要平生诵读，学习敬畏耶和华，免得自高而灭亡啊！那你的王位就不得长久。这生命记十七章十六节到二十节，到底学什么？新约里保罗特别告诉我们，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什么？学基督。以弗所书第四章教导我们，我们要做新人，怎么做新人？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要学善，可不是让你来学恶，学恶还不容易，那你不用到这里来。所以这里说学会太可怜了，学的是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了一等夫人，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那叫白学。常常学，天天来，你到每天都来，到底学了没有？学什么？向谁学？可惜这些个犹大家的王子，你看学什么？这里第一个是指的约哈斯。因为约雅敬有好几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就是约哈斯。为什么指出他是约哈斯呢？因为后来被拉到埃及。你看列王下第二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就告诉你，第一个王是约哈斯，而且约西亚有好几个儿子，约西亚是不错的王，但是呢，养育的一个少壮狮子，一个就是约哈斯。约哈斯怎么样呢？王下二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三十一节说他怎么样？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列祖都是，我们看犹大家从所罗门就堕落， 以后罗伯恩，亚比亚，以后亚萨，以后一个个王，到底有几个好的？从罗伯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拜偶像、行邪淫，各高岗、各清水神像。可以说，他们这个约翰四世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也就是效法外邦，因为列祖早就效法外邦，外邦有偶像，那么我们也来拜偶像。外邦呢，一面拜偶像，一面行邪淫，我也这样，情欲发动，污秽偶像，天邪再加上污秽，再加上罪恶，这就是头一个，就是指着这个约翰思想的，学会了抓死而吃人，结果猎户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里面。所以你恩重放纵，结果就掉在坑里，什么坑里？罪恶的坑里，无底坑一样的罪恶的坑，外邦就把你捉住了，最后拉到哪里？法老尼哥把他拉到埃及，最后把他锁禁起来，不许他做王。你本来是做王的，因为神看你不像个王，既不敬虔，不又不爱民，我们这应该怎么做王？大卫是牧养以色列的民，做以色列的君，牧养群羊，正好学会了抓食而吃人。什么叫抓食吃人？一味的肥己、利己、畏己，践踏良心，就不便做王了。结果被法老捉住，最后是死在埃及，死在埃及。那就是在耶利米书22章也提到，耶利米书22章10-12节讲到，讲的谁呀？讲的这个沙龙。11节吧，因为耶和华弄到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小子就是约哈斯，就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逼不得再回这里来，这样死在被掳去的地方，逼不得再见那地。可怜不可怜？前面也讲了，不要为死人哀嚎，也不要为他悲伤，他这样的个悲惨的光景都没人为他哭，因为你一天的抓食吃人，哪个为你哭？既不爱神又不爱民，养大了，养了半天，养大也代表什么？神造就我们，天天造就，把我们养大，养大了别变成又凶又狠又贪又懒，只要对自己一点没有利益，利益上受了一点亏损，就大喊大叫，就大闹，一点不是为国为民。所以这样的王，所以结果怎么样啊？结果用钩子就拉他到埃及去了，那叫强迫被迫把你带走，那这是什么样的阶级？这到第四点，这是第一个王。第二，母狮见自己长后失了指望，犹大家没有王了。结果呢，就从那小狮子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其实这当中还有两个没有提，一个是约雅敬，一个是约雅金，这都没有提了，太多了。啊，接着最后他讲的一个是谁？那就是西底家。西底家，这小狮子就又养了一个少壮狮子。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耀武扬威，因为巴比伦立他做王了嘛。他也是约西亚的儿子，从少壮狮子底下学什么？一样，也是学会抓食而吃人，这人吃人了，吃人贪婪。这个西底家抓食吃人是有历史可考，大家看一下耶利米书34章，你看看他怎么样抓食吃人。西底家最残酷，这先知，这位一直传神话的先知，神至高神的仆人，受神差遣来警告他们的，他都是抓死吃人的态度。一会儿把耶利米下在监里，一方面一会儿又把他下到坑里，都是他。那么34章讲的什么呢？34章从8-16，整个这段就是基底家向希伯来人，就是自己本族的弟兄，宣告自由，以后又反悔，又强迫人向人做奴隶。这不是吃人吗？这真是吃人！本来自己的弟兄应该释放他，怎么叫他做奴隶呢？好像听了什么话，好了，我们释放他，不让他做奴隶。结果立了约，释放了以后，11节，却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兵回来强迫他们，仍为苦逼。这不是抓人吗？这不是吃人吗？使劲的压榨压榨，人人都做他的奴隶。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做，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里唯 一奴这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的约说，你们一个希伯来的弟兄若卖给你，不是你六年，第七年你要认罪归我。这神的律法规定到西底家怎么样，他就是公开的，就是这样的被造被约。只是你们列祖不听懂我，也不是耳听，如今你们回转行为也是特别正的事，个人向民所宣告自由，并且称为我名下的建筑，在我面前立了约了，说得好听啊，立约了，像我们祷告祷告的也很好听啊，那结果怎么样了？底下我们看，你们却又反悔借助我的名叫人，个人叫做任性随意自由的仆人兵，你回来强迫他们人为仆兵。后来神宣告一个自由，让他们自由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那就是结果你就遭难，你就遭遭了神的这个惩罚，严厉的惩罚。这就是学会了什么，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学恶，学恶容易极了，世上路周围我们的本性里面都是罪恶，学来学去不要学坏，要学善，学善一定要学善。什么是恶？抓实其人，就是贪婪贪得无厌，贪到极点，样样为己，一切就考虑个人，一切一事当头是我自当先，任何一件事首先想到个人的利益，我的便宜我方便我合适就得，这样简直不能做王，不能做工人。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约翰三书第十一节，这么一定要记住，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就让我们学什么，你修恶还不容易，你随心所欲，那么一天就是恨人，一天就是害人，一天就是吃人，一天就是抓食，为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以你必须行善的，我们要效法那行善的，可不要行恶。所以这个西底家怎么样，你看养大了以后，他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第七点，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知道，我查了一下这个原文的意思，这句话因为你看看这个表面字根本也不大通，什么叫做知道列国的宫殿，原文的意思他毁坏了宫殿，因为他曾经强盛一时，因为他仗着他后台是巴比伦王啊，他到处掠夺，又使他们的城邑变为荒场，他造成的城邑遍地和进入所有的地方都荒废，好强盛的真像狮子一样到处吼叫，到处践踏。于是四位邦国各省的来攻击他，你不是攻击别人吗？有一天人家转过来攻击你，将王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就让你失去自由，失去自由。而且他们到底是谁？你看下面，他们当然是巴比伦王和他的联军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失去自由了吧？那就是说这个西底家王，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来围困了一年半之久，以后怎么样？城被攻破，兵丁自逃，西底家也逃啊，从耶林后面就走了，逃，结果逃到耶利哥平原就被捉住了，放在笼里弄出来了，好像拿你当的兽一样给你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其实这么简单呢、啊，详细的说是怎么样，带到巴比伦王面前，当着他的眼前把他粽子都杀光，还有首领也杀掉，以后再把两个眼睛弯掉，红脸锁住，带到巴比伦去，让他放入坚固之所，就是把你放到牢狱里面，你出也出不来，死在他生命，在以色列山上销声匿迹，不再听见，再没有你这个人了。这就是一时抓食吃人。我们看一下，这里说他们自为当国各省的人都来攻击你，这件事在哪里？就是王下24章。你看看巴比伦的军队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军队来的？多少军队？王下24章。我们看啊，这里讲的是约雅敬王。那这当然就是指的是一次被掳，以后也是这样。他说：“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了，什么军队？耶和华使加勒底军 养狼军、磨牙军和甲门人的军队来攻击，攻击以后也是这样。所以就是说，一说到尼德甲尼山的军队，就是他有联邦，因为这只有这个地方讲清楚具体的告诉你，联合大军一出来攻击你，让你到哪里逃？所以第一次被掳，以后第二次被掳，以后到西底下第三次被掳，全部都给你掳光。所以这就是西底下最后也是这样，也同样是这样。这就是你抓住吃人的一个结果，所以可别抓住吃人。你造圆顶花楼，你造世界中心，你想当当你是电视的演员也好，不管怎么你多么强盛，抓住吃人。所以我们现在从什么叫学会了，我们今天求主让我们学什么。在这个雅各年老的时候祝福的时候，犹大支派特别记得他是狮子，犹大的狮子，你要做犹大支派的狮子。主耶稣是犹大的狮子，启示录五章五节告诉你，老爷还不哭啊，谁能够揭开这个圣卷，谁能够把这个七个印打开呢？后来回答了，你不要哭，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能够揭开这个印，他能够把这个圣卷打开。所以我们今天要效法主，主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我们要做狮子，你要做什么样的狮子？公义的狮子，得胜的狮子，祭坛的狮子。这是启示录五章五节。启示录四章六节到八节告诉我们复活物，其中有一个脸是什么脸？狮子脸。这个狮子我们要做，它代表什么？这个狮子脸就是代表基督的这个神性，公义、祭坛、得胜。其中有一个脸，当然你不能一天到晚老是狮子脸，但是你必须做狮子，这个得胜罪恶，得胜仇敌，对仇敌、对罪恶、对假造你不要怕，那你真是要胆壮像狮子，胆壮如狮。那么我们就能，因为魔鬼也是狮子，魔鬼也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如果你没有像狮子的胆量，你怎么得胜狮子？可不要做这里的一个又一个学会抓食吃人的狮子，只是贪婪，最后的结果就是亡国被掳啊，这么悲惨，被钩子勾去，结果你失去了自由，狮子最自由了，满山遍野的到处走来走去游行，但今天呢，你就要遭到了这样的结局。这就是第一段一节到九节，就是犹大王子做哀歌，怎么不哀？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学着唱这个哀歌，表示什么呀？表示哀伤。不是表示受警戒，求主给我们受警戒，在恩典中千万不要放纵，不要放纵。我们知道，哪怕是大事情来到，你也不要放纵，可要恐惧战惊。你放纵，结果就是堕落。第十节到十四节，你看这章多短呢？十四节，十到十四第二段，比喻圣城被毁，好像什么？好像烧毁了的葡萄树。这个葡萄树为什么被烧毁？我们看一下。这个仍然是指着什么？也可以指犹大王子，这指着圣城耶路撒冷。因为最后被毁还是基底家呀，整个犹大家不是被毁吗？你的母亲先前有葡萄树，我们这圣经一向比喻以色列家就是葡萄树，神亲自栽培的，应该指望结好果子，是葡萄树，是极其茂盛，栽在水旁。你曾经是多么蒙恩，栽在水旁，那么。因为水中多结果子，满身之子多么茂盛啊！我们的灵性应该这样，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满了之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以说掌权者的杖。那这里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以色列家产生了什么犹大的王室啊，可以说掌权者的杖，这个枝干很粗大坚固的枝干，就给这王室。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生长高大。底下就最可怕的，当你高的时候，当你做了王以后的时候，当你被高举起来的时候，人就容易堕落，就该出事了，就该跌倒了，就离开了水了，就离开了根了。枝子繁多，远远可见，这多好啊，多么茂盛。但是小心，你被高举，你生长高大。人都喜欢高，我们可小心。现在我们越来越觉得做小最好，卑微做小，千万不要做高。高举起来了，又长这个高大，底下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 摔在地上，太高了就摔下来，一定摔下来。为什么摔下来？得高兴，自己也高兴自己。为什么摔下来？不高啊，高大，长得太高了，结果就摔在地上。为什么？因愤怒。什么叫因愤怒？惹了神的愤怒，惹了神的气血，自高，那么就不守主的命令了，自高就无视神的律法了，自高就开始偏斜了，开始偏好。那个受高的基路伯在以西结书28章，不是讲到吗？是受高的基路伯，他被造的着实是无所不备，这么的美丽，这么荣耀，但后来怎么样？摔下来变成炉灰。这里也是摔在地上，东风吹干了地上的果子，因为你跟主隔绝了，你不跟主联合了，果子都被吹干，那果子还有什么用？坚固的枝干就折断，又枯干，被火烧毁了。所以这不就是约翰福音15章耶稣亲自讲的？是，如果是离开了葡萄树，那你还能做什么？丢在外面枯干蒸烧，一点用没有。耶稣说，你们不藏在我里面，不藏在我的话里，不藏在主的爱里，也是如此。离了主，我们就是不能做什么。你高，你是个坚固的枝干，你是个骨干，你是个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折断又枯干，谁能够把你折断？腰都酸了，劳役历史什么颈项折断，总有一个地方就跟你折断，这折断就是你跟主就断绝了。结果是被火烧毁了。所以这个比喻仍然是这个葡萄树就会指在基底下，我最后犹大家亡在基底下手里，如今在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你本来你是极其茂盛，你在水边，在水旁在是多么茂盛啊！啊，多多结果子，枝子也，枝子都是茂密的。现在呢，把你栽到哪里去了？栽到旷野的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火的。干的一个程度都着起来了，像火一样。这个火就是无情的，这个火代表神的审判，神的刑罚，以至于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那被砍下来了嘛。所以犹大家没有王啊，从西底家被掳，犹大家亡国被掳，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在做王，没有了。所以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只等到有一天那个什么，那弥赛亚基督，那真正的王来的，就是哀歌也必用你做哀歌。所以最后练着两句哀歌，哀歌，这就是哀歌。这么茂盛，这么被高举，这么高大，这么果子繁多，这么荣耀，这么样的兴旺，但有一天你不跟主联合了，你骄傲了，你偏斜了，你离开了左轮，能怎么样？左轮比谁都高吧，天下列王都来听他智慧的言语，都来到他的面前观看他们国的丰富财宝智慧，但有一天所罗门也完了。所以这就是这多深刻的教训。所以这一节葡萄树就是比喻圣城被毁，也可以比喻西底家最后就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以他为代表的整个犹大王室从此就灭绝了。被掳虽然也归回了，但是没有再做王的，没有再做王，所罗巴伯是省长，没有再做，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也没有。耶稣第一次来不是来做王，耶稣也根本不是在地上当时出出生以后就来做王，不是。耶稣第二次来做王，所以这就告诉我，这个大卫家这么兴盛，真是个好的葡萄树啊！但是你葡萄树兴旺的时候，你忘记了有一天会枯干，你没有跟主联合就不行。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15章，我们仔细看看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15章5节6节，我们就念这两节好了。前面也提到5节6节，我们一起念：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烧了还有什么用？等于没用，就由大家灭亡， 这就告诉我们，犹大家从此就灭亡了。这就是这一章圣经，恩中放纵堕落，以至于受罚，所以毁掉了，整个被烧掉了。我们想几十年前中国的教会，哪个神学院包括神学家，整个都被烧毁一样。所以神的管教责罚是这样的严厉，也更加让我们看到啊，原因是什么呢？就在恩典中，不就是恩典啊，高举高得不得了了，所以这个就摔下来了。因为你离开的话，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教训。恩典中站定守道，站定守道才能蒙保守，不然的话就不能蒙保守。你是个王怎么样？越是高，越是王，越被高举，越长得高大，饭果子越多，结果呢越偏斜，越得罪神，堕落的越惨，堕落的越惨。所以我们就不愿意自己将来再这样，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学什么。像保罗对提摩太，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让我们知道跟谁学的。我们要好好学主的道，主的道是舍己的道，主的道是受苦的道，主的道是让我们学会的舍己去爱人，而不是抓住去吃人，是为人，是救人，而不是吃人，是害人，是损人利己。所以现在我们每一点每一滴都在学习，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滴，看看我们是不是自私，只为自己，只想自己，人人为我，我却不为别人，还是我们真正学会了主的那个榜样，要效法谁？当时犹大家就是效法外邦，效法列祖，也就是效法外邦，所以我们可不能效法外邦，也效法主的道。